8月28日，在日本九州岛中部，美国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代号为东方之盾22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正式登场。在朝鲜半岛，美国与南韩举行的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已经接近尾声。在澳大利亚北部，来自印太和北约共17个国家的空军参与漆黑军演正在进行之中。在此之前，美国刚刚结束与印尼等14个国家在印尼苏门塔纳岛的联合军演，而6月底、8月初，美国亦都同其他25个国家在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举行过阵容空前的环太军演。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的行径更具危险性和更加咄咄逼人，中国没多久前刚刚结束对台湾的模拟封锁，并将与俄罗斯一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展开东方2022军演，美国和盟友将会在印太地区进行更多这样高质量和大规模的双边和多边军演。8月19号由17个国家参加的漆黑军演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拉开序幕，军演目前仍然在继续，将会在9月8号结束。17个国家包括了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南韩、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新西兰、荷兰和阿联酋，涵盖了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亚洲。其中德国、日本、南韩都是首次参加该军演，而美国则是首次派遣了12架 F-35B 战机参演。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在一份新闻稿说，好像漆黑军演这样的演练不单止展示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强大关系，同时也都展示澳大利亚重视区域安全以及在印太地区建立更加密切关系。这场军演并非由美国主导的，尽管中国传媒和中国分析人士认定军演为美国操控，不过随着中国军力增加以及在印太地区加强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在印太地区进行多场双边和多边演习，其中一些是美国主导，而澳大利亚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8月1日到14日，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尼苏门塔纳岛和加里曼丹岛开启代号超级加鲁达盾牌，亦都称超级神鹰之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今年的演习规模超过以往，共有12个国家参加，总人数超过4000人。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首次派兵参加。8月8日到14日，南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国家举行过太平洋龙演习。演习期间，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南韩海军在夏威夷周边实施了使用宙斯盾舰应对弹道导弹的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加拿大两个国家是今年首次参加太平洋龙的演习。6月底和8月初，美国举行了阵容空前的环太军演，共有26个国家参加，美国、日本、印尼、澳大利亚4个安全对话机制成员以及南中国海周边5个国家都有参加。除了参加美国主导的多边军演之外，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印度、南韩和菲律宾等国家都加强了与美国的双边军演。8月28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陆军在日本九州中部的熊本县展开东方之盾22联合军事演习。在这次军演中，美军第一次在日本进行反装甲飞弹、标枪飞弹、实弹射击训练，双方的电子战部队亦都将首次进行联合反舰战斗训练，演练将会在9月9日结束。8月22日到9月1日，在时隔5年之后，南韩军队与美国军队再度开展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据报道，这次军演体现了无人机攻击、网络战等俄乌冲突中出现的战争形态新变化。 另外，美國和印度將在10月份在距離目前中印實際控制線約100公里的印度控制區域內進行空中戰鬥訓練。除了七客軍演之外，6月澳大利亞空軍與美國空軍還舉行過為期近4個星期的鑽石風暴22演習，雙方出動超過60架戰機、1400多人參演。美國空軍 B-1B 戰略軍炸機潛赴澳大利亞參演，並輪駐澳大利亞展開適應性的訓練。3月28日到4月8日，美國和菲律賓在菲律賓呂順島舉行了30年來規模最大的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等。美國海軍研究新院的國家安全事務副教授杜曼森對美國之音說，未來幾年印太地區將會出現更多的美國與盟友和夥伴的軍演。他說美國將會與盟國和合作夥伴每年舉行一次或者兩次例行演習，在一些年份更加激烈，在另一些年份則沒有那麼強烈，但我認為這些軍演絕對會繼續下去。他說他相信中國亦都會以更多的軍演和軍事行動加以回應，特別是在台灣海峽附近。他擔心雙方陷入安全的困境，一方認為自己所作的一切只是試圖恢復回到先前的穩定狀態，而另一方則會將他解讀成為新的挑釁行為。杜曼森說，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國防概念與技術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布萊恩·克拉克對美國之音說，是中國的行為和言論導致了中國的鄰國更加願意與美國聯合起來進行軍事行動。他說，如果中國是和平的，中國的鄰近國家，他周圍的國家會非常樂意與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關係並從中受益，而不是去發展軍事關係。但是中國的好戰導致這些國家將他們不想花的錢花在軍隊上。你知道台灣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決定增加軍費，他們並不想這樣做的。因此很明顯，中國的行為促使到這些國家在軍事上投入更多資金，在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上投入更多資金，而不是相反。不過在中國的敘事中，這一切發生好正是相反的。中國官方人民網的一篇文章就說，美國主導多場軍演，打造軍事同盟，搞局亞太，包藏禍心，嚴重衝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文章未有提到中國這幾年來對鄰國所採取的軍事和經濟脅迫行動，亦都沒有解釋到這些亞太國家為何願意加入美國主導的軍演，或者是與美國一起去進行雙邊軍演。中國最近幾年一直對澳大利亞實施經濟脅迫政策，最近幾個月中國又尋求加大與太平洋島國的關係，擴大在那裡的影響力，引起澳大利亞的擔憂。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兼副總理理查德·馬爾斯在8月初的一次講話中表示，中共的軍事集結令人極為擔憂，並塑造了地區戰略形勢。他說，中國日益強勢的姿態已經成為坎培拉政府及其盟友面臨的巨大安全與政治挑戰。2020年的中國與印度邊境衝突更加是將印度推向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使得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得以升級。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國對台灣進行了模擬封鎖軍演，導致台灣海峽緊張氣氛達到了多年來的最高水平。在環台軍演期間，中國軍隊還向日本專屬經濟區內發射了5枚彈道導彈。日本傳媒相信這個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批准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7月在印太地區訪問時說，最近5年來中國軍隊變得更加危險，更加咄咄逼人。哈勒遜研究所的克拉克說，雖然印太國家在台灣問題上各有各的利益考慮，亦都不是太過會出現很多亞太國家一起在台灣問題上共同和中國作戰的情況，但是印太國家在維持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上有共同利益。印度尼西亞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了。在美國和印尼舉行超級神鷹之盾演習前不久，印度尼西亞總統 佐科维多多成为北京冬季奥运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哈拉克认为印太国家甘愿冒住遭到中国经济制裁或者外交压力的风险，是军事与美国合作，即使只有四五个国家，应该会令到中国在怎样夺回台湾问题上去重新考虑。他说，我认为这个可能会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台湾战略的原因，让台湾回来，但是不诉诸实战，用封锁隔离、经济胁迫以及宣传运动，这些都是政治战，中国一直在使用这些手段，未来几年可能会继续使用，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之下，令到台湾与大陆进一步融合，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多边联盟对他们的影响。换句话来讲，这些多边军事演习确实具有某种的威慑力。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相信，规模大的高端演习虽然对中国的威慑力不够，但亦都足以令到中国感受到区域国家的决心。他说，我认为多边高端的多边海军演习，包括真正的实弹演习，使用弹药，特别是进行远程打击，将会引起中国的注意，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美、印、澳、日四个国家共享目标信息，然后四国海军不理是从飞机、潜艇或者舰艇上向着同一个目标开火，这种高水平的互操作性，我认为将会向北京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我再强调一次，军演本身并不足以威慑，但它绝对表明了具有高度军事能力的地区国家的决心。萨德勒提到的马拉巴尔演习创立于1992年，起初只有美国和印度参加，2007年演化成美、日、印三边演习，2015年起日本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正式成员，2020年澳大利亚加入军演。除了多边和双边军演之外，美国也加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各个兵种之间的单边演练。2022年6月6号到17号，美国印太司令部集结包括海陆空网络以及太空各军总兵力，实施2022勇敢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勇敢之盾2006年开始，今年进入了第九届演习，以关岛为中心，辐射向北马里安纳群岛、琉球群岛以及加罗林环礁飞弹试射场的广大区域，涵盖水下、水面、陆地、空中、网络和太空的庞大空间。专家指出，勇敢之盾军演以共军为假想敌，练兵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非常明显，是聚焦于岛链防御的多面向联合军演。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相对于军演，美国以及盟友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更加重要。萨德勒说，如果没有持久的决心，只是将更多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并更频繁地进行训练是不够的，需要打造更多的战力、更多的舰艇、更多的飞机、更多的武器来保持军事平衡，阻止潜在的战争。他说，未来十年是最危险也是最关键，因为我们会看到威慑是否会成功，或者亚洲走向不可避免的冲突。以紧迫感来应对中国步步紧迫的威胁，已经是美国军方和各界的共识。在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之前，美国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五大军种已经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日本和澳大利亚亦都在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日本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制定出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承诺增强澳大利亚军事力量，避免在印太地区出现灾难性的威慑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